弟兄姐妹们平安，能听见吗？能听见我吗 ？OK， 好，大家新年蒙恩啊，非常高兴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们回到我们中间啊。我知道是大哥昨天才回来，对吗？大姐是星期一才回来，对吗？我还看到有很多新朋友的面孔，我好像以前没有见过。带来的人能介绍一下吗？有吗？小伟，小伟，你信主了吗？信。哦，是你了，哇！还有新朋友吗？刚才小玉带过来两个新朋友啊，这个。OK， 好，厦门啊，欢迎。请问你是在这边工作吗？还是工作 ？OK。还有什么新朋友是我没有介绍到的吗？没有了是吗？哦，你好。哦，哇，这个不好意思，这位你的名字我没有听见。叶磊是吗？聂磊，聂荣臻的聂是吗？啊，所以你是来自四川、啊、OK， 你在这边读书吗？还是工作？读书 OK， 好啊，好，我们还看到很多这个老面孔啊，我们看到逸轩姐妹今天来到我们中间啊啊，老面孔不是我啊，熟悉的面孔，不好意思啊。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正道。在正道之前呢，我大概就是说大概知道就是说刚刚过去这个新年不知道大家有什么见证希望大家不要跟我一样只是长胖了而已，这个新年长胖了不少。多说一句，就是大家可能知道这个葛培里牧师他应该是二十世纪在整个世界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布道家，他在上周荣归天家。他在99岁的高龄荣归天家，那这个是可以是说是我们怎么讲，爷爷的爷爷的辈啊，应该是他99岁嘛，他现在那可能就比我爷爷的年龄应该还活着还要大啊。那他是在整个20世纪范围内，在整个英语世界中最有范围的布道家他曾经跟美国的历任将近15届总统都有过这个早餐会的交往。那么我们看到就这样一个属灵的伟人就离开我们。那么我们知道可能在亚洲的范围内我们非常熟悉唐牧师，唐牧师也应该已经将近80岁了。我们相信就是说在世界范围内还会兴起新的这种属灵的布道家来兴起下一代。那么希望下一代的这种属灵的伟人会从我们当中产生，好吗？那如果说大家有感动或有这方面的分享的话，可以在之后的这个我们结束的这个分享中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好吗？你们大家看一下我今天的这个题目，不带瞎眼，大家可能会猜一下我今天要讲什么东西。大家能猜到吗？我第一次在这个教会讲到的时候，我讲到的是约翰福音第四章的时候，撒玛利亚的妇人。大家知道说在约翰福音中主耶稣行的神迹，其实不仅是为了行神迹，他每一次行神迹都带出一个非常特殊的信息。他不仅仅是去撒玛利亚去跟那个妇人聊天，他在跟那个妇人聊天的过程中呢，带出几个很重要的神学的问题。第一个活水的江河主耶稣讲说，你喝了这井里的水还要再渴我赐你的水你喝了不再渴并且要直涌出直到永生。那么第二个问题呢，主耶稣跟撒玛利亚谈到了敬拜的问题。那主耶稣跟撒玛利亚夫人讲说，你之后敬拜既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敬拜拜父的人要用心灵和诚实去拜他。那第三个就是讲到了主耶稣基督的身份撒玛利亚夫人讲说我们正在等弥赛亚。那主耶稣讲说，和你说话的这人就是他那很多撒玛利亚的人之后也信了主，他们说我们信主并不是因为你做的见证，而是因为我们 跟他谈话，发现他真是那救世主。然后我们到第五章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去救治了一个瘫了38年的病人。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我去年讲过2次这个话题。那主耶稣基督不仅仅是随便在街上挑了一个人去救他，救治这个38年的病人之后，出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法利赛人认为主耶稣违反了安息日啊，所以法利赛人跟主耶稣的矛盾就由此产生。主耶稣知不知道那天是安息日？主耶稣当然知道是那天是安息日，但是圣经中从来没有讲过在安息日中帮助人是违背上帝的道理的。上帝也从来没有违反过在安息日能够医治别人，但是法利赛人认为说安息日不可做任何事情他们就因着这个原因要越来越恨的主耶稣。那我今天讲的这个不再瞎眼的例子是在约翰福音的第9章主耶稣医治好一个瞎子。那这个瞎子比起那个瘫了38年的病人可以算是一个更大的神迹。为什么？因为这个人生来就眼瞎。当医治好这个瞎子之后，主耶稣跟法利赛人的矛盾变得越来越深。为什么？就是主耶稣基督再一次在安息日治病他用唾沫和泥去抹这个人的眼睛，抹好了之后这个人的眼睛就开了。再然后呢，其实对于他的矛盾发生在第9章的最后一节，主耶稣跟法利赛人讲说，你们如果眼睛瞎了就没有罪了，但是如果你们还能看见，你们罪还在。所以他们的矛盾就越来越深。整个福音书中记载了主耶稣的35个神迹，约翰福音的第11章记载了主耶稣的最后一个神迹。什么神迹啊？让拿撒路复活，让一个死了3天的人从死里复活，这是一个人能想到的最不可思议的神迹。行了这个神迹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就信主耶稣，法利赛人跟祭司长就定义要杀死主耶稣。所以我们大家看主耶稣在整个约翰福音中行事的是有一个脉络的，他行的神迹是越来越不可思议的，越来越证明他是神子的。在另一条线上，法利赛人是越来越走向耶稣的对立面的我们看到说，可能之前尼哥底母问主耶稣才代表说法利赛人中还有一部分人对主耶稣的身份产生了好奇，那么越来的他们就对主耶稣的这个身份不能接受因为在第五章这个在主耶稣治好这个瘫子的时候呢，那主耶稣称神是自己的父，并且把自己跟神等同，那这个概念在法利赛人的心目中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因为上帝是无所生也无被生的，所以上帝不可能有儿子这样一个概念，那你怎么可能可以称上帝是自己的父并且把自己跟父等同呢但是我们看到一个很吊诡的事情，说虽然主耶稣行的神迹越来越证明他是神，但是法利赛人越来越走向神的对立面，要定义把主耶稣要定死所以我们今天我今天要讲这个道，就是要讲在约翰福音第9章这个主耶稣治好一个生来就瞎眼的人。那我今天只是讲他前七节，就主耶稣是怎么把他治好的，好吧？我们开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还是感谢你给我这样一次机会，在众弟兄姐姐面前做你话语的出口。主啊，请你接近我的话语，也接近我的内心。主啊，求你让我也完全降服你。主啊，也开大家的灵耳。主啊，也让大家真的是能够开通主啊，在你里边的心思意念，主啊能看到主啊你所做的，这样是神子的作为。主啊，只有神的儿子才能有这样的作为。主啊，你也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在你里面，也保守我们以下讲到的时间。以上的赞美祷告祈求，那是奉着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的，阿们。我们先来读经我们一起读好吗？约翰福音9章1到7节，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 这人呢是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拿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眼睛上，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里去洗。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的，他去一洗，回头去看见了。好，这约翰福音九章一到七节给我们描述一个场景，耶稣过去看见一个人，他仍然是瞎眼的。门徒问主耶稣说，拉比，这人瞎眼是什么原因呢？是他犯罪还是他父母犯罪呢？主耶稣解释了这个原因，然后主耶稣说，主耶稣没有说话。大家又看到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主耶稣没有跟那个人进行任何的对话，他只是把唾沫吐在地上，然后把唾沫跟泥和在抹在瞎的眼睛上，这个让瞎去洗一洗，他回头就看见了。大家能不能完全想象一下这个场景是什么样子的？那大家看第一句话，主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我觉得这句话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不简单的描述。为什么约翰不写说主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瞎子呢？大家有没有想记起我们当时在讲这个第五章的时候，主耶稣看见一个人瘫了38年，主耶稣为什么不说我走过去看见一个瘫子呢？大家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我觉得约翰福音这么写绝对不是为了把圣经的这个长度延长，我觉得圣经的用词其实往往是最准确的、最简洁的。主耶稣他约翰在这里写这样一句话是一定有特殊的原因的，为什么主耶稣看过去的时候看见是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如果是我写的话，我可能就写说主耶稣过去先看见一个瞎子，先看见一个瘸子，先看见一个疯子，对吗？主耶稣这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人看人和神看人的不一样的地方。主耶稣过去的时候他先看见了一个人，这个人是瞎眼的。主耶稣如果是人的话，我们可能很简单想象说，我看到一个人，我看到一个瞎子，为什么？因为这个人瞎是跟我最不一样的地方。我们都是正常人，我相信我们这里边没有那种很严重残疾的人。当我们看到一个跟我们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人的时候，我们最第一件做的事情是给他贴上一个标签，让我们能够很容易辨识出这个人，对吗？但主耶稣不是这样子的，主耶稣是看见一个人，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所有人在被造的时候都有神的形象和样式，这是在创世纪中写的。当神子看见一个人，这个人不管是什么样，有什么样缺陷在那边的时候，他先看见是个人本身，因为这个人他本身就有神创造的形象和样式。只有我们用一个神创造的形象样式去看人的时候，我们才能看到一个完整的人，这个人是被神所爱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只能看见我们和他们身上的不同，他是一个瞎子，他是一个瘸子，他是一个神经不正常的人，或者说他是一个被鬼附的人，对吗？所以我其实在准备这个经节的时候，我其实联想到约翰福音五章那个瘸的例子，就是这样，主耶稣他亲近那些可怜的人，他传福音往往是传那些法利赛人不愿意接近的人，像税吏、罪人、妓女，包括这些残疾和贫穷的人。如果是当我们去接近这些人的时候，我们先看见他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像主耶稣这样先看见一个人呢？如果我们有主耶稣这样的心态，能先看见他是一个人的话，我们才能够 真正的去接容了他的缺点和不幸。我们这边有很多做父母的人，那我觉得感谢神的是我们的孩子中间没有天生残疾或没有天生明显缺陷的。如果这种天生的残疾和缺陷发生在我们的孩子身上，我们该怎么办呢？我相信我们这边有很多做母亲的人，当我们从一个母亲的身态来看一个孩子的时候，自己的孩子的时候，我们肯定是用自己的爱去全心的包容他，然后再用自己的爱去包容他的缺点。我们肯定不会把他当首先当作一个残疾的人来去看待。而我觉得这个就是主耶稣他看见一个人的时候和我们看见一个人的时候最大的不一样。无论这个人有多么跟我们多么的不一样，主耶稣都是先首先看见他是一个人。然后门徒就问拉比，这个人是生来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个人犯了罪还是他父母呢？其实在任何宗教中都要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苦难和这个受到苦难的人是怎么结合起来的。这是一个所有宗教都要回答的问题，基督教也不例外。那当人会有一个本然的心态，如果我看到一个人和我不一样，我看到一个人比如说受了罪，遭了灾祸，有了残疾，那我可能就自然而然的想到说他是可能是做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中国的文化讲中这个人叫报应，对吗？这个如果你有了报应，不然就是报应在你自己身上，不然就是报应在你的亲人身上，这是一个我们中国文化中很正常的一个概念。其实大家看，如果看犹太文化中，他们有这个类似的概念。那我再问大家，大家觉得说犹太人有这样的概念正不正常？很正常，对吗？因为这个就是旧约所教导他们的，一个人犯罪他要承担自己所犯罪的后果，这个非常正常。那很简单一个例子，在创世纪当中，亚当犯罪，主耶稣说你吃这果实日子必定死。那亚当违反了这个命令，那他就被逐出了伊甸园。那么当他寿数满了的时候，亚当就死了。那如果是说父母犯罪会不会临到孩子身上呢？也是有的。大家还记不记得大卫娶了乌利亚？大卫娶了乌利亚，乌利亚是他的一个士兵，乌利亚是他的士兵，他娶了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那大卫是怎么娶的拔示巴？他是故意把乌利亚害死，去娶的拔示巴。那么神派先知拿单去斥责大卫，他说：“因你犯这罪，这孩子一定要死。”结果果然这件事情就报应在了大卫的孩子，第一个孩子，大卫跟拔示巴第一个孩子身上，那么第二个孩子就是所罗门王。所以在犹太人的心态当中，如果一个人受罪，有可能是他自己犯罪，也有可能是他的父母犯罪，都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犹太人被捆绑在了这个观念当中。大家注意到，我们有时候其实也会被，就是说这是一个 either or 的问题，不是这样就是那样。犹太人被捆绑在这个观念当中之后，他们一定就会认为说，这个人受了罪，这个人遭了灾，一定就是犯罪的后果。大家记不记得约伯记啊？约伯记的时候，约伯刚刚遭灾的时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约伯是一个义人，他遭灾完全是因为上帝允许魔鬼来试探他。那约伯遭灾其实非常非常严重，这个超过了我们任何人的想象。他一夜之间十个孩子全部死掉，他连给这个十个孩子造棺材的机会都没有，他一夜之间所有财产全都丧失啊！他甚至诅咒从母胎中生出来的自己。当他的三个朋友，他的三个密友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难过，千里迢迢跑来安慰他的时候，其实你看这个他的三个朋友是怎么安慰他的，他三个朋友真的是安慰他吗？其实大家如果说如果有这个人生经历的话，如果是你在跟一个人倾诉的时候，这个人不断的在安慰你，不断的在纠正你的时候， 其实这个人对你是有意见的，这个人认为是你是有错的。其实约伯的三个朋友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为什么最后在约伯记最后的时候，神说就他三个朋友自以为意。当我们看到一个人遭灾，当我们看到一个人受到了跟平常人不一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本然的会认为说这是一种上帝对他的惩罚啊，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逃离上帝的面，没有一个人能够逃离自己罪的责罚。其实这是一种自以为意的行为，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我说大家同不同意我的想法？如果你看到一个人他受到了什么，他得到了什么好事，他受到了什么恩赐的话，你会觉得他是因为做了什么正确的事情他才得到这些吗？不会吗？如果你看到一个人遭灾残疾受到什么不幸的时候，你是不是本然觉得说他是因为做错了什么才会受到这些事情呢？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微妙的自以为意的心态。圣经中从来没有自动的把受遭灾跟罪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不错，如果你看旧约的时候，当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神一定会责罚他们，但是这个不是神在旧约中整个启示的概念。神在整个的旧约中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耶利米书中10:29所讲的，就是耶和华你知道我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我的意念乃是赐平安的意念。神如此爱以色列人，如果神不这样去纠正以色列人，那以色列人唯一的结局就是灭亡。但是当人堕落之后，当人被罪玷污之后，人本然就会出现一个自以为的情况。这一个问题其实就是自以为的一个很好的解释。当我们看到一个人受罪，当我们看到一个人遭灾，当我们看到一个人不幸的时候，我们就本然把他联想到这个人是犯罪的，这个人一定是因为自己做了什么错的事情，或者是因为他的父母做了什么错的事情遭及到他。就像我刚才讲那个例子，如果这个人做了受了什么上帝的恩赐，有了什么很幸运的事情，我们平常人一定不会把他做了什么跟正确的事情联系起来。大家看到这个事情的微妙了吗？所以在约伯记的时候，那些约伯的朋友虽然看起来像是要安慰他，其实他们是以一个自义者的身份去教训他。所以我们大家在弟兄姐妹们在安慰别人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的去小心自己这种心态，因为我们一不小心就会落入到这种自以为意的这种角度上来讲。如果你做了错事，如果你发生这样的不幸，因为我们都会遇到一些不幸，如果你做了这样一些不幸，一定你是不是要反思一下你做了什么错事呢？不一定，对吗？所以主耶稣没有根据人的想法去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是我的话啊，如果真的是我再想想我这个场景，如果真的有人问我说，你看这个人遭了这样的不幸，就是他犯罪呢，还是他父母犯罪呢，还是他的跟他有关人犯罪呢？我可能说我不知道，可能或者说我觉得说我为了怕这个得罪他，那我可能说可能即使他犯罪，也是他的父母犯罪吧。你看主耶稣的回答。我突然想到一个事情，就是如果我们在回答特别难的问题的时候，特别能看出这个人身上是不是神的灵在里边。大家记不记得旧约中神在造会幕的时候，当提到造特别难的东西的时候，比如说造那个基路伯，神就会特别的讲说有神的灵降在那个工匠身上。在旧约中在讲所罗门的时候，当所罗门王有神的智慧的时候，他用一个实验就可以分清楚说谁才是那个小孩的母亲啊，对吗？一分一半可以吗？有人可以，有人不可以，清楚就分开。所以我们在回答一些特别难的问题的时候，我相信当我们有一定的预备的时候，神会把这种情景放在我们身边。一些人会特别问一些世人不能回答的问题，就像这种问题说这个人受罪是他的父母犯罪呢，还是他本人犯罪呢？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就要我们要真的是有不仅我们有一定预备，我们还要求神灵特别在我们身上。因为你们看，当我们有神灵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才能给出那种诚实和公义的回答，不然我们就只能给出一种可能像我想说的，要不然是我不知道 啊，要不然我们就为了人的面子说啊，可能是这样，也可能是那样，对吗？所以你看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说，也不是这人犯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罪，是要显出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这个地方我想特别啊做一个解释。这个就我觉得跟这个整个圣经的希腊原文有关，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有时候查希腊原文是特别特别有帮助的。我在准备这段经节的时候，我查了一些资料，我特别同意一段哦，我特别赞成一些解经书上的说法。大家看，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没有人能够做工了。我把红字是原来的经文，黑色的是标点符号。大家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在希腊原文里边是没有标点符号的，所以如果说我把标点符号去掉的话，是长这样。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罪，是要在他身上写出神的作为来，趁着白夜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没有人能够做工了。这个标点符号其实是后人加上的。如果我们看前面一句，主耶稣回答了这个问题，主耶稣回答了说为什么这个人会瞎眼的问题，不是他犯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罪，是要显出神上的作为来。如果你只读这句话的话，你就会有一个想法，这个人眼瞎跟上帝还是有一定关系的，对吗？虽然不是他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罪，但是要为他在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也就是说，上帝仍然是这一场景的导演。为了今天主耶稣要显这样一个神迹，所以神允许这个人瞎眼。如果只读这句话的话，如果我只读这句的话，这是原来的一个。如果只读这句话的话，我很容易产生这样一个结论。这个绝对不是圣经中启示出神的形象。神从来不会为了要彰显他的荣耀故意让一个人受苦。大家仔细想想说，我拿旧约做例子，神在什么样情况上让以色列人受苦？只有在以色列人不顺服的时候。在以色列人顺服的时候，上帝从来是祝福以色列人的。上帝为什么要把亚当赶出伊甸园？因为亚当不顺从神啊，吃了分别善恶树上果实的果子，对吗？整个圣经启示，我们就先不看新约，整个旧约的启示，上帝仍然是一个赐福的神，上帝是一个守护以色列人的神，上帝只有在以色列人中不顺服的时候才会去鞭笞以色列人，因为如果上帝不那样做的话，以色列人就会全然灭亡。所以你看这个句子，如果你这样加标点的话，就会有个问题，虽然说这个人的罪跟他本人无关，也跟他父母无关，但 somehow 大家会感觉说上帝仍然是跟他瞎眼这个事情是有一定关系的。那有人就会问说，那些没有那些瞎眼但是没有被主耶稣所医治的人呢，那么他跟这些经节有什么关系呢？你就会发现这个就会变成一个神论上的冲突。大家如果熟悉这个圣经字典的话，就是你们有装那个精读圣经的话，大家就看可以去看一下约翰福音9章3到3节里边这个是要这两个字，是在原文里边它是一个表转折的连接词，你可以把它翻译成然而，要也是一个连接词，它是为了。所以我这样翻的话，其实我如果把标点这样一改的话，大家会感觉到是不是清楚一些？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个人犯了罪， 也不是他的父犯罪，句号。为了然而为了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够做工了。我虽然不是希腊文的专家，但是我知道说希腊文本身是没有标点符号的，当我们去给这个原文加标点符号的时候，所产生的意思一定要跟整个圣经所启示出的神的相像相符合。我觉得这是一个文学上的一个，这是一个断句上的一个原则。如果你断句造成意思跟整个圣经所启示的形象不符合的话，那这个断句应该是有问题的。我的理由就是，在整个圣经中，神从来不需要为了彰显他的荣耀而故意让人受苦。神不是这样子的，神是守护者，神是医治者。主耶稣来到地上是为了医治那些伤心和受苦的人。主耶稣不需要为了彰显他的荣耀故意让这个人瞎眼这么多年，对吗？所以主耶稣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也不是这人犯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罪。主耶稣跟他门徒讲说，你们的这因果论，你们的神义观是完全错误的。你们在旧约中这种所谓的受苦一定是跟犯罪有关的这个概念是错误的。这个人他所以瞎眼，他并不是他本人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罪，跟任何人的犯罪都没有关系。大家如果说有一个，大家如果记得这个在创世纪中是怎么描述的时候，当神创造亚当之后，神看这人甚好，就说神在创造亚当之后，这个人的形象在神的眼中是完美的。但为什么人会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就是因为说亚当犯了罪之后，亚当被驱逐出伊甸园，他要死，所以他的子孙后代才跟神原本创造的那个美好的样式有了分差。我从来不反对说有人残疾是因为他犯罪，你酒后驾车撞了残疾了，你很难说这个跟你的犯罪没有关系。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像在这种场景下，神说这个人犯罪跟不这个人眼瞎跟犯罪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如果真的说有关系的话，我认为就是说因为始祖亚当在伊甸园中犯罪，因为他的后代不再拥有像亚当那样神看着甚好的形象样式，他会跟人原来那种美好样式有各种各样的偏差，才会出现这样瞎眼的问题。那主耶稣紧接着说什么？说为了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那这个跟主耶稣在前面几章提到的这个神主耶稣基督来世上的这个这个任务是非常非常吻合的。主耶稣说趁着白日我要做的工，黑夜将到没有人能够做工了。是什么意思？就是说黑夜将到，就是说当主耶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那时候就没有人能够做工了。所以趁着今日，当我遇到这个可怜的需要救助的人的时候，我们就要来帮他。主耶稣来到地上从来不是要来解决一些神学问题，主耶稣不是要在这里回答说是谁犯了罪，是他自己犯了罪，还是他父母犯了罪，还是他祖辈犯了罪，不是这样子的。主耶稣说，当我遇到这个人的时候，当我在这个场景中的时候，我就是要显出神的作为来。所以这才是为什么说整个圣经中有这么多的神迹啊，其实都跟这个句话相吻合。这个才是主耶稣要到世上来做的事情。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够做工，所以大家在看着我觉得我在读这段经节的时候，我觉得我有一个很深的看见。因为苦难的根源是一个很深很深的神学问题，任何宗教包括基督教也好，包括我们也好，也会被问到这个问题。我觉得更痛苦的是什么？当你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你要自己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发生在我身上。当你看到这个人的时候，你可以对他没有心生怜悯。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你自己身上的时候，你可以举手说，我可以赞美神，说我要靠着神解决这个问题吗？ 还是你会说我会埋怨上帝说，上帝我为什么有这个，为什么有那个呢？有些人讲说苦难是化妆的祝福，我个人不同意这种说法。我个人觉得苦难就是苦难，苦难跟祝福没有关系。如果你的苦难不能遇到上帝，你的苦难不能遇到耶稣，你的苦难永远是苦难。我最近看一个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一个小姑娘的一个见，不是见证，她是一个分享，她是一个躁郁症患者。那她就讲说这件事情，她就讲说她不觉得说苦难对她是一个历练，因为躁郁症是抑郁症的一个更复杂的一个情况。因为就是说这个人可能一天就非常非常兴奋，非常非常高亢，然后转瞬就跌向低谷，甚至想自杀。他说我没有从这个经历中得到过任何的感恩，过任何事情，我觉得这个病对我来说是一个痛苦啊。但是他非常非常清楚的是说我也不希望别人因为这个事情给我贴上一个标签。我们很多人都遭到过痛苦，如果你们有选择的话，我相信你们一定会举手说我不愿意遭受这个痛苦。我小时候有哮喘，哮喘当你发作的时候你是不能睡觉的，因为你喘得很厉害。我觉得当时很小的时候，当时可能五六岁的时候，当我喘的时候我就必须要站坐起来，因为当时不能躺睡觉，因为你根本呼吸不了。我当时觉得说这个为什么我这么小就要得这样的病。这个高振弟兄之前腰不好，我也跟你有同样的这个感受。腰不好的时候我最厉害是什么情况呢？我是没有办法下床的，我躺床上必须要从床上翻下去，因为我根本就疼不起来啊。我从来没有觉得说这个痛苦对我来说是一个祝福啊。但是当你的这个痛苦被主耶稣医治的时候，就有可能变成一个祝福啊。这个是我自己对于这样一件事情的一个心态。我从来不认为说苦难是一种化妆祝福，跟祝福没关系。当你不能被神所医治，当你不能遇到耶稣的话，你的痛苦，你的苦难永远是一个苦难。我们把这段经文看完，那主耶稣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希罗亚里池子里去洗洗。然后就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那如果说大家，我相信大家都熟悉约翰福音，那么主耶稣说是世上的光，这个约翰福音已经提示不止一次了，那我在这边就不再讲了。接下来主耶稣做了一个非常非常神奇的动作，他吐唾沫在地上，然后把唾沫呢跟泥和在一起，往那个瞎的脸上去抹，然后让他去洗一洗。首先主耶稣用唾沫治病这件事情不是第一次了啊，在马可福音的七章和八章中提到过两次。但是用唾沫和泥抹和在一起抹在人的眼上，这个是第一次。就很遗憾，我觉得我自己不能完全了解出主耶稣这个动作的深意。因为有人讲说，因为主耶稣用泥去造人嘛，他们说这个生来瞎眼人是没有眼球的，所以主耶稣用唾沫和泥去造了一个眼球给这个人。但我觉得这个说法有点牵强，但是我是说这个动作非常非常特殊。大家看这个动作，这句话说明一件什么事情啊？抹这个动作，这个字啊，这个动作在安息中是被禁止的。OK， 如果你什么都不做的话，可能还没有事情。但是如果说你做了抹这样一个动作的话，会被违反安息日的啊。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在接下来经文中，这个法利赛人再次控告主耶稣说违反安息日。然后从第六节到第七节，主耶稣跟这个人的交流非常的奇怪。为什么呢？你记不记得，大家记不记得跟那个摊子是说你要痊愈吗？那个摊子说父子，我这边在躺很久啊，叭叭叭说了一通事情。然后主耶稣说你拿起来路上走吧，对吗？就刚才讲说主耶稣的话语中充满着全能，所以当主耶稣说你要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人就一定要离开这个地方。但是主耶稣在这个场景中没有跟那个人说任何一句话，他直接拿泥和唾沫抹在这个人脸上，就让他去洗，回头就看见了。 这个人在这个场景中体现出了一个非常非常不一般的反应。大家同不同意？如果我就跟那个摊子做对比的话，如果我们继续往下讲的话，就还发现说这个人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不一般的人，他的信心点大到一个程度可以跟那个百夫长相比。他没有跟主耶稣没有跟他去说一句话，只是做了一个动作。你想他，我是一个瞎子，我如果说我是一个瞎子的话，我看不见任何事情，我突然感觉有人在我脸上做了一个动作，然后这个人让我去洗，我就去洗了，然后我就看见了。这是个多么神奇的场景。如果说我们今天有人像我们说这样一个事情，如果说我让你去做一件事情，你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马上就好了，你真的会去做吗？我假如说，我拿我自己做例子啊，比如说我现在要减肥，假如说你说，我说托马斯，你去哪儿洗一下，然后马上就可以减10公斤，就这个不太现实啊。我可能去试一下，就将信将疑的去试一下，反正洗脸没有问题嘛。所以说我们看到说，如果说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当我们听到一个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命令的时候，我们一共就四种，我个人觉得一共就四种心态。第一种，什么玩意儿，我不信，对吧？这个在圣经中有很多很多记载，因为比如说法利赛人啊，比如说那个很有钱的财主啊，他听到主耶稣话很忧忧愁愁就走了啊，这个就是大部分人的心态，我不信，对吧？你说了这件事话，我觉得啊，跟我的这个心态，这个我所了解的事情太不一样了，我不信。第二种是什么事情？第二种就是充满疑惑，你说是真的吗？大家可能记得，就是说这个门徒在这个海里这个划船，然后主耶稣在海面上行走，那这个彼得，西门彼得就说啊，主啊，如果是你，请让我走过去。负责说你走过来吧，啊。结果因为风浪甚大，彼得就害怕，马上就要沉下去。主耶稣甚至拉他，主耶稣，你这小信的人啊，对吗？所以我们当我们看到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当我们去想去试一试的时候，其实彼得给我们展现出一个正常的心态，就是我虽然去试了，但是我心中还是会有摇摆啊。这是门徒啊，这是像彼得这样的人。第三种是什么样的事情？第三种是讨价还价。这个其实很有点像我们侍奉中的心态。为什么呢？就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在圣经中有一个妇人，她的两个儿子被主耶稣呼召做门徒。那妇人说啊，这件事情太好了啊，她接受这件事情但是能不能以后在天国来到的时候，让我的一个儿子坐你的左边，一个儿子坐你右边啊，一个儿子坐你的顾命大臣，一个儿子坐你军事大臣啊。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说：“妇人啊，你所求的你不知道。”这是一个很，就是说我们跟当我们跟神有一定关系的时候，我们其实在有些时候在跟有一种跟神讨价还价的心态啊。我们做了这件事情啊，神你要给我一个这样的事情才好啊。就是如果大家记得大哥之前讲到的时候，就是一个啊，就是一个这个有来有得的这样一个心态，就是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我得到什么东西，一定是我做什么东西给你。如果你免费给我一个什么东西，我是不相信的，啊！所以当我们要拿到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产生这样一个讨价还价的心态。第四种心态，就像这个瞎了眼的人一样，啊！当主耶稣让他去洗的时候，他回头一洗就看见了。那其实这种例子也很多，比如说像圣经中讲到，比如说那个捕鱼的例子，那主耶稣说让你们，主耶稣让西门彼得把船划到深水上去打鱼，那彼得说主啊，我们这个打了夜鱼，在这边都没有什么收获但是因为你的命令我们就去做。那他把鱼网一下的时候他就这个鱼的网这个都撑开了，都撑破了。所以你看到说，在整个圣经中，当一个人听到一个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命令，这个命令是一个我从来没有听见过的声音的时候，就是这四种心态：完全不信、将信将疑、讨价还价、完全顺服。只有在完全顺服的时候，你才有可能会蒙福。大家同意我这个观点吗？大家不需要在神学上同意我这个观点，大家要在实际生活中同意我这个观点。 我不需要一个神学上正义的回答，我需要一个现实生活中正确的回答。就像我当时信主一样，我就说，主耶稣多马讲说你看见了才信，但那些没有看见就信的人就有福了。你是不可能看见了神的荣耀才去信的，因为你就不需要信了。约书亚记三章的时候，当以色列人扛着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水是什么时候分开的？水是分开了以色列人才过去的吗？以色列人把脚掌踏进约旦河那一刻水才分开。如果以色列人没有这个行动的话，约旦河水是永远不可能分开的。你是不可能让神把约旦河的水给你分开之后你才过去的。所以这个信心的行动一定是信在先，你看见神的荣耀在后。这是整个圣经从旧约到新约都启示的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一致的一个概念。对于神的恩典你要领受，对于神的荣耀你要看见，你首先要有一个信心的领受。如果没有这个完全信心的领受，你是看不见神的恩典，你是也看不见神的荣耀的。我觉得这个例子给我们一个特别一个深的一个感触。我觉得作为我来讲的话，我可能信主这么多年，我可能觉得把一些恩典都当做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自然而然的东西。我在我的生命中，我可能觉得就是说一些事情可能自然而然就发生了。它是神的恩典吗？我觉得是神的恩典。我觉得我的家庭我的子女、我的工作、我的各种像侍奉也好，都有神的恩典。但你说我最近有像这个瞎子一样真正的去有这样一个信心行动去一起就看见了吗？我觉得没有。我觉得这是我做的很亏欠的一个事情。所以说如果说我们做约翰福音九章最后往下读的时候，其实那句话非常给我们警示，我觉得 也值得大家去读。他跟法利赛人讲说如果你们承认你们眼睛瞎了你就没罪了，如果你们说你们还看见你们罪就还在。我觉得跟这个瞎子相比，有些时候我们还不如这个瞎子。或者我这么说，说我们在上帝的眼中我们所有人都很瞎，瞎得非常非常彻底。因为我们没有，因为这个瞎子他虽然看不见，他虽然很贫穷，他虽然地位比别人低，但是主耶稣有一个非常非常神奇的非常非常确定的命令的时候，他就去做了，他直接就可以看到神的恩典。那我们大家就会发现说他之后怎样去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怎样因为主耶稣基督被做见证被赶出了他的会堂在这个人身上发生的事情非常非常非常了不起我觉得这个人的表现是从一而终的如果你去翻回第五章的时候，那个被治好的瘫子他被治好就跑了他没有再给主耶稣基督做任何这样的见证。但是这个人他在第一课跟主耶稣几乎相遇的时候体现出了信心，跟他之后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时所做出的牺牲是非常非常一致的所以我觉得我不知道有没有机会会把这张圣经讲完，但是我觉得如果说我真的是以一个圣经去跳回结束整个这个今天讲到的时候，那我不愿意就是说跳到这个整个圣经最后一章，让大家都想这个问题主耶稣基督说你们若承认自己瞎眼了你就没有罪，你们若是能看见你的罪就还在这是对我们一个很深很深的警示在上帝眼中，如果我们看不见上帝的荣耀，我们都很瞎，瞎得非常非常彻底，还不如这个瞎子。真的只有我们能够用信心的行动去回应主耶稣的话我们才能够像这个瞎子一样去给主耶稣做见证。